经之前呢，有法要诀啊，能在日常生活中啊，时常关照性空，以便沾到一点般若的气氛。是你这个人老是说不读般若经之前，我认为你天天要读。假设你欢喜这个法门的话，比如说要读这个大品般若经是30卷呢，也有27卷的本子，你一天至少读一卷。然后你就是精行啊，一方面精行，一方面思维，久了你就是可以贯通了，一定是这样子。是教天台宗的话是教官并行，不能说是我不要读经，我只是去静坐修观，啊，所以说我只是读经，我不要静坐，都是不对的。是教也需要，教是什么？就是经论。这个经论也要阅受持读诵嘛，一方面你还要静坐思维。这个杂集论呢是说的非常的明白呀，就是你只是去阅读经论，而不去呀修止观呐，你不是住法必求。你只是静坐就思维呀，你不去阅读经论呢，你也不是住法必求。你一定这个教和观呢，你要并用，你才能明之为诸法必求的。这说得很明白。而这个智大师，这个杂集论呢，尤其是这论，是宣章法师翻译的。智大师那时候还没有啊，但是智大师说的话和他相合，是相合的。所以这个你就一定要这样办啊，你才能够与法相应。是无如何读诵啊，才能转法华而不被法华转？这是六祖坛经六祖大师的话。我又是好，这句话我不说哈。不要说这个转法华这话，是啊，我来转你，你不要转我。我因为这个话就不是太呀合乎正法，这样的话好像对六祖大师不恭敬了。其实你不要说是这样子。就是你明白呀，你常能读诵《法华经》，找着参考书，慢慢这个道理变成你自己的了。你自己的身心呢，和这诸法实相，观一切法空如实相，不动不对不转，就是这个阿拉汉品这话，融合起来了，就好了嘛。你说一定，你这个高慢心很大，我要转你，你不可以转我，这不应该这个态度。六诵经的时候啊，打妄想，此时该怎么办？当然，你这时候应该注意。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师啊，不是谁发明靠木鱼，这个也是道有对的。你当然在大众里住，这是有还是有问题。不过这个不说这个哈，你靠木鱼呢，这妄想也会少一点。你出点声音念，不靠木鱼的话，你出一点声音，妄想也会少一点。但是如果妄想多呢，你常变动的，默念一会儿不出声，然后过一会儿再出声，这样变动的，你的妄想也会少一点，也会少一点。自己常常的呀，对，您这个人还是用功修行的人，所以会说出这个话来。该怎么办？如何才能渐渐的使诵经时能专注，不起妄想？这个诵经专注啊，就是你要加强你的注意力就会好一点。这个注意力我在想呢，这个打禅期的时候，打禅期的时候参加过打禅期的人应该知道什么时候容易相应。什么时候容易相应？就是你吃过早餐以后一两个钟头以后，那几支香呢容易相应。那么吃过午饭以后一个钟头或者是一个半钟头以后的那几支香也是容易相应的。那么就是饭后你这个营养啊分布到啊身体这个细胞上去的，这个精神就来了。所以精神就来了这句话再明白点说呢，就是你的心力强了，或者说是你的脑力强了。脑力强的时候啊，你静坐的时候你想要止就能止，你想要关它就能关。 等到这个疲劳了就不行了，一疲倦就不行了，就心里就不行，你想要止也止不来，想要关也关不来。所以说是怎么办呢？才能渐渐诵经时候能够专注不起妄想，你在精神好的时候诵经就会好一点。当然你自己也要要注意才可以，就是用一些方便的，或者是敲木鱼或者是自己出声念，或者是用这些办法来调伏自己。情与无情啊，同源种子，无情成佛如何解释？这个我也听过别的人呢讲过这个问题哈，情与无情呢是同源种子。这个我们先这样说哈，这个什么叫做情，什么叫做无情？我们用一般的的解释哈。说是啊，我们有心一思的人，我们是叫做有情。那块石头啊，那个山呢、啊，它那个地水火风是无情。那么情与无情啊，同源种子。我们这样讲啊，这样讲可不可以啊？这个无情成佛啊，如何解释？这个情能够成佛，不要解释哈。无情成佛怎么解释？这个我们凡夫的境界呢，你是你，我是我，啊，那个山是山呐，水是水，彼此都是对立的，是这样境界。但是你要悟入诸法实相的时候呢？不是这样的，我如法实相的时候，没有你我的分别，没有，也没有说山和水，这是山，这是水，也没有这回事，没有这些分别的，没有这些分别啊，没有什么就是古人说是万物与我一体，但这是这佛法里面的理论呢、啊，在家的学者也会偷去了。那个时候万物与我一体，这个话说的是对也不对，因为没有我嘛，因为到那个诸法实相的境界，也没有我也没有你，谁和谁一体啊？也不一也不异，这个时候谁是情谁是无情，你想想这个道理。那么这个时候当然这个时候啊，还没能够就是同源种子。那么我们昨天呢讲那个佛子哈，或者讲那个莲花出水意，那么只是有一个出水意，那个开敷意还没有成就，还要继续再修行啊，才能同源种子的。不过这是这么样讲啊，他也不能误会说是那个石头他会修戒定慧，他能够成佛，也不是的，不能那么说。就是这个修行的人呢，到与诸法实相统一的时候呢，是情与无情同源种子，这句话是对的。但是你不要误会啊，那个石头会修行，不是那么说的。这是一个解释。其次一个解释呢，这个我们这个分别心呐、啊，有爱烦恼，有见烦恼，我们是情，这圣人是无情，圣人没有这个些分别。声音没有，说是父母爱儿女，儿女也爱父母，这都是有爱。但是他的父母要出家了，我不要说他儿女出家，他的父母出家以后，要是得悟了无生法忍一入定的时候，他见到儿女没有爱心，没有爱，这爱没有了。爱是个烦恼，不是个清净的。不是个清净法，但是在用人情来说就不正常了。所以这个阿罗汉呢，他要不听闻大乘佛法，就是入无余涅槃了，没有爱心。世间众生流转生死， 与我没有关系，他就是入无余涅槃了。要是发了无上菩提心，发了大悲心呢，不能入无余涅槃，不能弃舍一切众生，他一定要回来啊，要回到世间来教化众生的，就是用慈悲心来度化众生，而不是爱，而不是爱。所以唯佛经是爱见大悲呀，爱见大悲就是靠不住的呀，非要用般若波罗蜜相应的慈悲心才能够做大菩萨，才能广度众生的。今天这个问题啊，我看这个明天再回答好吧，今天不回答。这里呀、我提出来一个问题，就是阿罗汉呢，一切漏尽了啊，他的烦恼清净了，正入涅槃了，永不受生啊，以后永久不受生死了。阿罗汉的位置啊，是无晓的位置。可是啊，法师说阿罗汉在世俗知识消息啊，也有也能进步，是如此啊，仍然是有所消息，是否与阿罗汉的无晓的位有所相违？是这样讲呢，是有一点相违哈，应该是无晓，应该什么也不做了啊，那么咱们现在还要学习啊。明天我们讲，就是比如说这个阿罗汉，他是会学的阿罗汉，没有高深的禅定，但是他还可以继续修行，可以得禅定，那么还是在小了啊，不能说无小。那么呢，在这个地方呢，应该这样说，佛是啊，我们呢读这个经论啊，读这个经啊，我们看佛啊，他是啊，这个标准呢、啊，我们现在的人也是有的智慧啊，比如说是有立法的机构啊，立法啊，有行政啊，立出法来，然后照这个法去做，先立法，这是、世间上的人也知道这件事。而现在我们要是看佛的佛法里面的戒律，看佛法，佛也是这样，先立法。然后去推行这件事，告诉弟子就这样做。这件事实在不但是律，你就是这个净土法门呢，一心不乱，怎么样能往上阿弥陀佛国？佛说的也是一样一样的，也不完全一样。啊，所以说你每天呢，持念念佛也可以往生的啊。但是阿弥陀经说，你要念一心不乱啊，临终的时候才能往生，心不颠倒往生。要是这个。啊，观无量寿佛经那是要得念佛三昧啊，那个很高深的，它也是一样一样的，不是决定的，就是有高这个标准呢，有的时候也定得很低，有的时候也说得很高。那么现在说这无晓位这个话的，这个话的意思，我们这么推想啊，佛就是在某一个点上定出来这个标准。就是你能够把爱见的烦恼啊熄灭了，你这个时候就可以了脱生死了。不管你呀、得不得高深的禅定，也不管你世间的知识啊是有没有啊，就是像那个周立潘德刚，他没有什么学问的，但是他也是阿罗汉，那一定啊，我那天也讲了。他也一定有毕竟空悟而无所的智慧的，不然怎么能得阿罗汉果呢？他得到这个智慧了，把爱见烦恼去熄灭了，那他就是阿罗汉，他的心就是不颠倒，他临命终的时候就能够入涅槃的。这件事就是他是毕业了。那么就在这一点上呢，我一直说其叫做如晓。那么我想可能就是这样子。如果说是啊，这个说他是无晓，这话也不是平常人说的，也是佛说的。说是、但是佛现在我们读法华经更看出来，阿罗汉没有所作一半吧，他没有究竟无上菩提，他还有很多的需要学习的地方嘛。啊， 又有所不知，又有所不能，又有所不尽，所以要还要发无上菩提心，得无上菩提到佛的境界才究竟圆满的嘛。所以这个说阿罗汉是无晓，就是在某一点上说的，是这样子啊。所以也不能说它就是矛盾。所以这无晓的真正的意义就是你把爱见的烦恼熄灭了，那么你就能够与这个不生不灭的真理相契合了，相统一了，不是彼此对立的。我们现在学习佛法呢，理论是一回事，我们的生活又是一回事，不是相应的啊，那不行。他这个是这个阿罗汉呢，就是他这个他无恶无所的智慧一现前的时候，就是真理现前了，不是彼此对立的，所以那一点上就是说无晓。这我这么推测应该是这样意思。如果说是在这个无恶无所的无分别的智慧啊，这就是那个根本智，根本智。根本智实在来说呢，汉与阿罗汉也还是有区别，也还是尔等同入法性。这句话是对，对而不对。说是现在这个灯的光，现在这个灯的光明啊，是有100度，但是也可以有200度的光，也还是可以的。要是200度的时候，那个同样是光，光与光还不一样。但是你有这个到了这个程度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用了，可以读书，什么都可以用就可以了。如果再光呢，当然是更好了。这就是你的智慧的光明啊，也还是有高低啊。就是我们读这个《金刚经》啊，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次而有差别，大家也还是尔等同入法性，但是还是有次别。所以说无晓呢，就在某一点上这么说。你这件事就是毕业了，但是其他的事情不包括在内。啊，请问呢，一切众生啊，本如来呀，无漏种子，是属于自生他生啊，自他共生，或无因生吧？这是。那但是佛陀所说的是因缘法，请法师啊开始。这个一切众生啊，本具如来的无漏种子，是那样啊。这是唯识中说的话，唯识中经论上有这个话，众生有本具的呀、无漏种子。也不是完全的，也有的众生不具足，也有的众生具足。具足这个无漏种子分三类，一种是声闻称的，一种是意知佛称，一种是佛称的，三类的种子。这个种子呢，按唯识中的经论上的意思去看呢，就是无始劫来法尔如是的。不是有因为的，本来就是这样，是这样意思的。这样意思呢，我们现在要去说那是自生是他生是共生是无因生，要去这样观察，那就有一点类似这个三论中的人来破斥唯识中的，有这个味道了。这个三论中的人呢，习惯是用这个四种身来观察一件事的，但是唯识中本身呢，他就是这么说，他说一切众生原来就是有无漏种子，他就是这么讲。但是呢，我们要是读这个说大乘论呢，说大乘论似乎就没有说一切众生，有的众生本有无漏种子，没有这个话。所以这个印顺老法师的这个讲义上啊，他在推测这个无着菩萨的意思，他的想法 众生的无漏种子是你自己努力栽培的，这样子和欲切实的论就有点区别，就不一样的，这个说法就不一样的。说不一样，这其中啊是这样的哈，我们可以啊，不，这个话是我个人的意思了哈，可以说是啊，现在的就从今天算，昨天的话我们先不说，说今天，今天呢，有的人呢，他信佛，他信的很好，有的人信佛的不信佛。不信佛也有程度的不同，信佛也有程度的不同，我们就来去观察一下，为什么呢？为什么今天这么多的人大家不一样呢？就和昨天有关系，和以前有关系，和以前有关系，我们就说哦，这个人呢，他的程度，他的佛法的程度很好，是因为他以前就有栽培过啊，就是本具的啊。他这个人今天呢，他的佛法你看着很聪明啊，但是他佛消息佛法很笨，就是他以前没有栽培。我们这样讲了，这样讲呢，就类似说，就是这个，有的人有佛，有无漏种子，有的人没有，类似这种情形。那么要是这个根据《涅槃经》上说呢，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就不简别了，和唯识宗说的话有点不同。唯识宗的意思刚才说了，有的人有无漏种子，有的人没有，那么有佛称的无漏种子，这个人可以成佛，没有佛称的无漏种子，这个人不能成佛。那么涅槃经上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凡有心者皆得作佛，那么和唯识宗的思想我们看起来好像有点不一致，不一致。那么唯识宗的人他也读涅槃经嘛，所以窥基大师就解释了，也是说什么呢？唯涅槃经上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啊，是离佛性，离佛性啊，这个真如理啊，连那个石头它也有真如理，那一个一坨花啊，那一滴水也是真如佛性，这是一切众生都是有的啊，这情与无情是无差别的，都是无差别的。那么这个行性的佛性呢，那就不一定，行性的佛性就是属于有为的了，就所谓种子，这个种子这句话就是有为的，有为的啊，这个清净的这个佛性啊，有的人有，有的人没有，当然也是说本具的，也这么讲。但是这样讲啊，就是从涅槃经说一切众生有佛性，同唯识宗的理论相调和一下啊，叫他不要冲突，这样意思。但是我们要是仔细的去学习这个涅槃经啊，这个话又有不同的说法了。这个涅槃经上说啊，说这个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啊，说的还是也有几种情形，是也包括了就是本来就有佛性，有这种说法。但是又有一种说法，你说有佛性啊，这个众生他现在实在没有实力，是无所谓啊，我说佛的功德他是没有的。那么为什么说他有佛性呢？就是他现在的眼耳鼻舌身意这个烦恼业障苦恼的境界逐渐地转变，将来一定能成佛，所以说他成有佛性。这句话就是有意思的，这句话里他蛮有意思，这句话就和唯识宗啊，我看窥基大师啊，他很难用这句话来会通的，用这句话就不容易了，因为这句话里面不是说你现在在凡夫的时候就有清净的功德，不是那么说的，他是说你现在这个染污的惑业苦啊，就是他遇见佛法了，逐渐的转变，就是无上菩提的，所以你有佛性。 那么这个不同了，这个意思就是不一样了啊。所以这个天台宗的这个净系尊者，有的时候也挑着慧寂大师的毛病。华严宗的这个清凉果师，华严树梢上，有的时候也说挑他的毛病，挑着慧寂大师的毛病。但是我在想啊，慧寂大师也比他的立场啊，他是把一切实的论上面，一实论就这么讲嘛，啊，三无二有嘛。那么你现在和别的经论有点不合，他要融通一下啊，只能到这么个程度。所以你说他不对，这话也很难说。所以要向前推啊，就推到一切实的论上面去了啊，又推到解释密经上去了。好，推到楞伽经也有关系的，所以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所以这个地方啊，你说是一切众生本具无漏种子，是这个话呢，也还是就是唯识中的话，同其他的不同的理论上去融合。哦，他是自生和他生，你要这样讲，那是就是讲不通的，没有办法讲得通的。那么还有就是，只有用这样的理论去观察，只有三论宗的可以才可以。三论宗呢，但是迦香大师，我这迦香大师，他的思想又不是决定那样子，他也是啊，也是主张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他有一句话，他的《维摩经》的注解上说。有为法是空的，有为法是因缘所有，啊，是自生的，是他生的，不共生，可以这样去观察，都是毕竟空的。无为法不是，无为法是不空的。那么这迦香大师这样讲，这样讲和这个中观论是不是合的啊？那么你要同样的说啊，他是自生，是他生，共生，无因生，那么也这里也有问题，也是有问题的。所以这个佛教的理论呢，就是有的时候不一样，不一样。那么，所以智大师的大智慧，智大师就不这样讲。智大师说是四喜坛因缘，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也好，说一切法毕竟空啊，也不是自生、他生、共生、无因生。不管你说什么样的佛法，它能够引导众生对于佛法有信心，能够栽培，能得无上菩提，这就是佛法。你现在说一切众生都有无漏种子，也能有这种作用，那么就是对的。你说是一众生不是有无漏种子，是无漏种子是你栽培来的，能够这样子啊，令一切众生。于佛法里面能够信解行证，能够众诸陀，那也就好。所以智大天台智大师啊，用四喜坛呢来融会一切佛法，这样子呢就没有矛盾了，他就是对了。如果不这样讲，不这样讲，处处就是碰壁的啊！你说有，我说没有，大家就是没有办法能合得来的。思想上不容易合，所以我想，当然很多人呢，对于智大师五十八教不满意啊，这样批评那样批评，批评呢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但是智大师为什么要这样讲？那个意思你没说，你还没有说出来。所谓啊，何其自性啊，何其自性本自清净。为何又会被染污呢？本质清净又何必再去净化呢？这本质清净啊，符合因缘法嘛？是吧？何其自性，本质清净，这是六祖坛经上的话，是不是？这个是谁写啊？这是六祖坛经上的话。六祖坛经的话呢，六祖大师是了不起，的确是了不起啊！他听了《金刚经》啊，他就是。能有一个很深刻的悟入，那么多人来请教他，这个六祖坛经那个机缘品呢，有那么多的大德向他请教，那 他呢回答我认为都很了不起。那么这何其自性本自清净这话呢从哪来的呢？他如果是不读起心论啊，不读这个起心论，他要不读楞严经啊，不读六祖大师好像经论读的不多，他读经论读的不多，他要不读这一些这一类的经论呢，他怎么会说出这句话来？所以说我就念金刚经啊，我听啊五祖讲的金刚经，金刚经上有怎么能读出这句话来？所以这个事情这个不这就不提了哈。你要问我啊，何其自性本自清净啊，为何又会被染污呢？我们昨天讲了啊，说是那个这个颠倒迷惑的众生啊，在那造业，在那迷惑，在佛的智慧来观察呢，这都是毕竟空的境界，谁染污？哪有染污不染污？哪有这件事啊？所以当然呢，那个不思议境界，那就可以，那就是本来就是，不是今天这样子，本来就是这样子，那就是何其自性本自清净，可以可以用这句话来解释的，是不是？是不是可以这样讲？所以为何又会被染污呢？这就是落到分别心的境界了。在分别的时候，哦，你一分别嘛，他染污了，啊，这个人呢退落了，退了道心了，啊，那个人他发道心很清净。这是第二个门头，那不是那个无分别境界了。那么但是这是佛法里边常会说到啊，诸法的本体如何如何，然后又说到一切法缘起如何如何的，说是一切法呀是染污的，是清净的，那么就是。啊，在本体上说，一切法都是毕竟空啊。当然，这个毕竟空与毕竟空这里面也有事情的。当然，就提也可以说没有染污，没有染污也没有清净。这个不染不净就是清净，那么就和何其自性本自清净，也可以这样解释啊。那么为何又会被染污呢？这个《圣曼经》上说是染而不染啊，不可思议。就是那个虚空，虚空里有云雾啊，那么虚空被云雾遮障了，看上去好像不清净，但是虚空还是不没有被云雾能遮障住的，还是不能遮障的。那么就你从这一方面来解释呢，那也就也可以，还是那个《圣曼经》上这句话。言而不言，还是不言而言，也可以这样解释了，也可以这样说。这个意思呢，在我们呢这个现前的境界上，就是一般的这个凡夫的境界上，我们说是言无了，说是不言无。但是从凡夫境界上啊向上推，啊向上推，推到你那最那个微细的。清净心的时候，啊，这个《阎王般若经》啊，有一句话：初一念时，一目时；初一念时，一目时。他《阎王经》的注解就是：初一念时，一目时是什么？就是阿赖耶识。那阿赖耶识是无际的，当然也我们在表面上看这个第六意识啊，这个贪嗔痴的烦恼，有的时候修戒定慧是有眼有净。但是在初一念时来说，有无眼也不净，都是我们自己，所以这个也可以说本自清净啊，在阿赖耶识那方面说，也不眼无也不清净，也可以名之为清净。你要在第六意识，那就是有眼无也有清净，但是在凡夫的时候，也可以是完全是眼无的。所以这个话呢，你看你怎么解释啊？是为何又会被染污呢？本自清净，又何必再去清净呢？本自清净啊，是的，你站在那个立场来说，也不需要清净。假设你用这个波尔波罗蜜、摩诃波尔波罗蜜的这个波尔波罗蜜去观察， 你自己要修止观的时候，你一观察的时候，是的，没有什么好清净的，没有贪嗔痴可以熄灭的，的确是这么事儿。说是本质清净，又何必再去净化呢？没有好净化的呀，的确是的。但是你要不用波尔波罗蜜去观察呢，还你就是要染污，你不用功它就是染污。你不去修这个止观呢，你心就是要染污。你要修止观一看呢，还没有好染污的，也没有能染污的，这事情就是这样子。是这本质清净啊，符合因缘法吗？符合的，就是由因缘法的观察才知道是本质清净。本质清净这个清净啊，在般若经上的解释是什么？就是毕竟空叫做本质清净。那龙树不是解释为什么本性空叫清净呢？因为你要观察本性空，你就清净了，所以叫做清净。如果你有所得，你有知道，知道那就不清净。所以这个话呢，也分你怎么解释。修学佛法该如何下手？是五下小戒，一门深入。凡是广学多闻，先提什么，暂时放下什么，总是有一个次第。对的，是的。这个呀，五下小戒，当然是啊。我们如果不小戒呀、啊，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做这个出家人。我们做出家人，如果不小戒，我们只是到那个戒场里受了戒。然后要不消戒呢，我们就随着我们现在的分别心去做事。那你想一想啊，你做的是不是出家人呢？所以这个消戒是一定是要学啊，知道怎么样做出家人。说是这个一门深入啊，或是广学多闻，这个就是看因缘，看因缘啊。这个我们你要消戒的时候呢，你会在读读阿含经的话，你会知道佛在世的时候佛怎么办，佛是怎么样这个比丘来出家，佛怎么样来教导他啊？比丘来了出家了啊，这个舍利弗尊者怎么教导他，我们就会知道，和我们现在是不同一点。这个我现在要说就是过点的啊，不过我把这一段说了，我看这个阿含经和律上的意思，佛的办法就是你出了家以后就是受戒啊，小小戒，然后呢就开示你三十七道开示你这个四念处，就是修四念处就好了。但是这里有问有什么情形呢？因为佛也在，假设你舍利弗尊者做师父，或者是罗侯罗做师父，是个阿罗汉做你的师父，他已经是过来人了。当然你随时他来教导你，当然没有问题的，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不需要小多小，不需要。就是开导一个简要的四念处就好了，随时有问题就去请教师父，师父也会不需要你请教，师父已经知道应到什么时候要怎么说话都知道了，所以那个不需要多小。但是啊，你得出国以后，得了出国以后啊，有可能有的人呢还继续努力去得阿罗汉果，有的人也可能啊，就是不要广学佛法。说我那一天呢，说到这个弘扬佛法啊，弃法性而不禅呢，如莲花开。我就说到这个八地菩萨以后才能弘扬佛法，这说的是太高了，要求太高了哈。因为为众生去演说佛法呀、啊。我们要求的好一点，那就是得要八地菩萨以上才行，连那个以下的菩萨 程度他都还不够，因为你就你不能知道那个对方啊是怎么个情形，不太明白、啊、阿罗汉都有所不足嘛，那这是说的太高了啊。所以我们现在说我们这怎么办呢，就是我们现在如果我们要是按照那个啊，按照那个规定啊，那么谁能弘扬佛法呢？所以就是也就是随地随分的啊，随因缘的。那么这个我现在跟你简单说，就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来说。如果是你愿意，你在佛法里边对社会上啊去活动的时候有佛法的气氛，我们说一个粗话，不倒架子，你一定得无生法印以后你才可以。你要得无生法印以后啊，你去弘扬佛法才可以。就是一切时你心不心能够这个正念随时能提起来啊，你能有佛法的精神。没得无生法印以前呢，我们的烦恼如果这个正念一不注意，烦恼就来了啊。也可以弘扬佛法，但是有的时候就会倒架子。这就是我们现在佛教的现象了。所以这个要是应该暂时放下什么先提什么，如果你自己要求自己高一点呢，就是还有就是从文思修得无生入无生法印，从文思修得无生法印，就是文思修这三个字就是我们呢学习佛法的一个次第。当然做了必修呢，尘劳的事应该放下，那么就是学习戒定慧，先不要那么快的为人师。我的想法是这样子，书到用时方很早啊，不要说我可以讲是的讲，你讲一讲你就知道还很多很多都是不足的，有所不足。所以啊，如果年龄不太大呀、啊，年龄轻的还尽量的好好学，先学你。当然我们呢选一个法门啊，我愿意欢喜念佛就念佛，好，诚心的念佛。念佛你现在念佛到阿弥陀佛国是的，但是你要诚心的念佛啊，我看在三年内应该有好消息。你要是有了进步，当然你还可以啊去弘扬佛法。我头几天那我也读，我翻这个印光老法师的文章一看，这是大智慧，他说话就不同，就是不同。所以说是一门深入啊，万事广学多闻呐、啊。你看你的意愿，如果你年纪不大，你就一门深入和广学多闻呐、啊，并不矛盾。因为你要学一部经，你不可能同时的学十部经啊，一百部经不可能的，还是要一步一步的学。所以就是说一门深入比较好，切实一点。那么从这一门深入先学要戒，然后啊，你和你的师，你要有师长，这个师长看怎么教导你啊，你自己的这个兴趣在哪里，从在这里边找出一条道路来。用功就好了。第一个问题是阿罗汉呢、啊、乃是亲证涅槃啊，是的，充满了智慧慈悲以及其他清净高尚的品性，也是为何说阿罗汉还有疑惑即所知障，为什么还要这样讲？这个说阿罗汉有疑惑和所知障啊，这个在阿含经里边呢、啊、在阿毗昙论上啊也多少的提到，多少的提到一点啊，你们就是说有我们已经说过，有的呀、啊、人提出来问题 向阿罗汉请教，阿罗汉说是知者当答，就是他表示我不是什么都明白的、啊、那么这不是什么都明白的，这也包含着他有的时候、啊、他也有疑惑，但是他自己这个我毕竟空无我无我所的智慧，在见真理的时候是没有疑问的，是没有疑惑的，是不疑惑的。但是在这个缘起的差别的无量无边的这些事情上面，他不能完全知道，只能知道一少份，其他的还不知道。不知道当然这里面包括就是有疑惑了。至于要说是大乘佛的境界，得无生法忍法身菩萨以上的境界，当然阿罗汉是不知道，不知道他就是有疑惑，那么这就表示他有所知障，他不是他不是他这个障碍还没去掉，所以在这个